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12月5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倪楠播报。
法兰西学院院士端木松因心脏病发作在巴黎近郊家中去世，享年92岁。英国和欧盟没有能够在新一轮脱欧谈判当中达成协议，欧盟历史上首次推出境外避税天堂黑名单。小米希望在欧盟境内注册商标，欧盟法院裁定苹果公司胜诉。加泰罗尼亚独立领袖或将回国，西班牙政府撤销对其的国际逮捕令。奥地利最高法院宣布最迟在2019年实行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前往布鲁塞尔参加欧盟与北约外长会议。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新浪的微博总部之后，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进行第二次中加总理年度对话，预定的新闻发布会被临时取消，被解读为中加自贸协定进展不顺利。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或将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土耳其总统近日警告，如果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话，土耳其会将与以色列断交。习近平给出有关互联网的20条论断，中国自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以来首次发布发展报告蓝皮书。日本欲改钓鱼岛的名字引起中国警惕。中日两国第八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正式开启。联合国副秘书长启程对朝鲜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暂时不知是否会晤金正恩本人。海湾地区峰会在也门战争与卡塔尔危机当中开幕，沙特国王缺席。国际奥委会今天将决定兴奋剂丑闻缠身的俄罗斯是否有资格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倪楠为您详细播报新荣。
法兰西学院院士端木松今天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在巴黎的近郊家中去世，享年92岁高龄。生前他曾经是著名作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事会的前秘书长、政治评论人物、部长顾问等等，在外交、文化、政治等领域叱咤风云，法国政界、文化界等纷纷致以悼念。此外，在3个小时的谈判之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和欧盟的委员会主席容克依旧没有能够在星期一达成推进谈判的协议。不过英国首相表示将于本周末之前复谈，并且表示有信心取得积极的成果。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夏蓉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说，谈判结束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举行联合记者会，英方表示为进入下一阶段脱欧谈判未能与欧盟达成共识。梅首相说，我们将在周末前再次见面，我相信我们会在谈判中得出积极的结果。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则说，尽管布鲁塞尔在会谈中付出巨大努力，但是今日是不可能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的，不过这不意味着是失败。容克还对路透社记者称，会晤具有建设性，但特蕾莎是一个强硬的谈判者，她竭尽所能地捍卫英国立场。欧盟先前表示12月4日是与英国达成原则性协议的最后期限，如果双方不能就核心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欧盟则无法在15日峰会上批准展开未来贸易关系谈判，因而会晤受到关注。英国在去年由公投决定脱离欧盟，期限是2019年3月。据了解，英国希望开始就自贸协议进行谈判，但欧盟坚持只有在分手协议、欧盟公民以及北爱尔兰边界的问题上取得充分进展时，才会进行这一方面的谈判。爱尔兰官员表示，周一会谈中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的边界问题未有任何协议，英国的这一立场被认为最终导致了此次谈判的破裂。受此影响，今天亚洲交易时段英镑汇率小幅走低。
正在其任期内进行第二次访华之旅的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于本周一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晤，进行了第二次中加总理年度对话，但是两人预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被临时取消，被加拿大媒体解读为中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谈判进展并不顺利的讯号。特鲁多今天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其所率领的代表团也与中方的企业代表进行圆桌会议。特鲁多本人正式出席了致力于中国农村女性教育计划的会议。和习近平的会面结束之后，特鲁多将启程前往广州市参加12月6号开幕的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与特鲁多会面，双方同意发表中加两国气候变化和清洁增长联合声明，建立中加环境、清洁、能源两个部长级对话的新机制，同时对2018年中加旅游年的举办做了展望。中方消息援引李克强的话表示，中加同为太平洋地区重要国家和世界贸易大国，在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问题上发出积极信号，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将继续是国际投资的热土。而特鲁多则回应称，加方支持自由贸易，和中国共同推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但是加拿大多家媒体引述了中国国务院的消息表示，本周一原定于在会晤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被中国方面临时取消。特鲁多对此表示希望能够有一个渐进性质的协议，并表示目前两国签署自贸协议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举动，按照合适的速度进展保持良好关系是很必要的。在场的加拿大媒体引述该总理府的消息表示，双方实验性质的贸易谈判已经进展了两年，但是就环境和人权的某些问题双方一直谈不拢，而本次特鲁多和李克强的会晤也谈及了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前往人民大会堂之前，特鲁多首先访问了中国网络巨头新浪微博的总部，并借2018年中加旅游年的机会宣布和新浪微博展开数据信息合作，促进中国游客更好地了解加拿大。中国目前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2016年两国贸易总额高达850亿美元。加拿大希望在 G7 集团当中成为第一个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一旦达成，将让加拿大从进展艰难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当中喘一口气。此外，也是北美方面的消息，时代公司近日被30亿美元现金所收购。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山发自美国旧金山的报道。
时代公司近日宣布一项交易，梅雷迪斯公司用近30亿美元现金收购该公司。时代公司出版的著名《时代》杂志从此归属梅雷迪斯公司旗下。梅雷迪斯公司也是一家出版公司，拥有《家庭天地》、《美好家居和园艺》和《十全菜谱》等出版物。这项收购成功，梅雷迪斯公司不但拥有《时代》杂志，还拥有《时代》公司的另两份杂志《人物》和《体育画报》。《时代》公司总部设在纽约，梅雷迪斯公司设于爱奥瓦州的德梅因市。纽约时报报道说，在整个业界从印刷到数字化的转型中，时代公司没能跟上步伐，而梅雷迪斯公司维持得相当稳健。时代杂志易主并未影响该杂志编辑业务。时代杂志将于12月6日公布今年的年度人物。自1927年起，时代杂志每年评选年度人物，今年是第90年。今年十名入围者包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同样，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会将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土耳其总统今天警告，如果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话，土耳其将会与以色列断交。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12月4号于中国浙江省乌镇闭幕，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习近平给出的有关互联网的20条论断，而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编写的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年蓝皮书也正式发布，这是中国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以来的首次。中国官方消息表示，中国网民数量目前排名世界第一，电子商务总量全球第一，电子支付总额全球第一。在习近平有关互联网的20条论断当中，人民日报列举了网络强国把握网上舆论引导的十度项，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在中共的领导下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等习近平的评论。有关积极回应网民关切、适应人民的期待和需求，大家的事情商量着办，以及互联网发展无边界无国界等，被认为是与中国管理互联网的现状相悖的。 台湾方面，李登辉动省届满20年，前台湾省议会的议长刘秉伟还原当年，指李登辉认为宋楚瑜没有台湾思想，不适合领导台湾，而宋楚瑜400多万张选票选上台湾省长施政德民心，功高震主，以至于李登辉决心将台湾省政府虚极化。请听本台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李登辉动省届满20年，前台湾省议会议长刘秉伟还原当年，指李登辉认为宋楚瑜没有台湾思想，不适合领导台湾，加以宋楚瑜400多万票选上台湾省长，施政得民心，功高震主，以致李登辉决心将台湾省政府虚极化。宋楚瑜则表示，动省这件事说穿了就是废宋，他自比电视剧《琅琊榜》翻版，批评这项政治措施动机不正，程序不公，手段粗糙，后患无穷，责任不轻。宋楚瑜透露，1996年12月18号晚上，李登辉在台北宾馆召开党政高层会议，讨论省府虚极化，高雄市长吴敦义发言反对，最后李登辉才是不搞了，也就是说动省案不搞了。他问李登辉，周五还会再见面吗？李登辉还说，今天不是决定好了，没事了。刘秉伟回忆当年说，精明干练如宋楚瑜，那晚却太天真，以为会议只是讨论淘汰省府冗员，在做成结论后握着他的手开心地说，我们回去就调整厅处编制员额吧。第二天刘秉伟提醒宋楚瑜不能太大意，因为他前一晚亲耳听到两人对话，一个说怎么办，另一个说没关系，照干。他回忆说，其实动省早在这场会议前半年就决定好了，当晚只是做场面给宋楚瑜看。10天后，12月28号，国发会达成冻结省自治选举的共识，动省案拍板。31号，宋楚瑜请辞台湾省省长，震撼了台湾政坛。当时是国民党中常委的刘秉伟进一步透露，台北宾馆高层会议前半年的某个深夜，他被李登辉找去谈话，挑明对宋楚瑜很不满意，已经准备要动手。李登辉说，他以为他能做到多大，没有了，最多就是这样而已，我都算过命了。李登辉并说，宋楚瑜没有台湾思想，不适合领导台湾。宋楚瑜说，动省不是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大决策，而是为了废宋的政治决定。当年说动省后一年可省下1000亿，20年应可省下10兆，但现在竟有县市穷到发不出薪水，当年还说行政效率会更好，也是笑话，政府的效率不彰仍是当今的头号民怨。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目前实际管辖钓鱼岛的日本冲绳县石垣市在12月4号向该市议会提交了议案，欲将钓鱼岛的日本行政区上的名字从登野城改名为登野城间隔。对此，中国就此向日本提出警告。外交部发言人再次重申，钓鱼岛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固有领土。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管辖钓鱼岛的日本冲绳县石垣市定于12月4日向市议会提出议案，欲将钓鱼岛的日本行政区上的名字从登野城改名为登野城间隔。预计这一方案会在1月15日的市议会上得到通过。对此，中国向日本提出了警告。钓鱼岛虽然在日本被称为间隔诸岛，但是在行政上的名字为石垣市，字登野城，在行政上没有使用间隔的字样。该市认为，在中国海警船不断进入钓鱼岛水域航行的背景下，在行政地名上加上间隔二字，可以明确向国内外宣示日本捍卫领土的决心。在12月4日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此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答道，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坚定不移，无论日方玩弄什么样的把戏，都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和现实，停止在这一问题上制造事端，避免损坏两国关系改善的势头。 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另外，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特尔曼今天启程对朝鲜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将和朝鲜外务相李永浩等人会面，这是2011年以来的第一次。费特尔曼在本周一结束了在中国的行程，期间他与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李保东进行了会面。本周二下午，费特尔曼乘坐高丽航空公司的航班离开了北京，飞抵平壤。此举在金正恩政权试射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宣布成功，并且从此可以打击美国本土任何主要城市之后备受关注。与此同时，美韩两国也于昨日开启了史上最强的空中军事演习，代号为警戒王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由我们的记者夏荣为您带来要闻解说，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路透社华盛顿电稿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2月4日为总统特朗普带来一项胜利，允许其针对六个穆斯林国家人士的最新旅行禁令全面生效。就算该禁令在下级法院及上诉法院仍面临法律的挑战。同时，这也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允许特朗普移民限制令得以全面生效。自从入主白宫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先后三次签署旅行禁令，但屡次被多位联邦地方法官冻结。最高法院此前也曾经作出裁决，允许旧版旅行禁令的部分内容得以实施。周一，由九名大法官组成的最高法院批准了特朗普政府要求解除下级法院施加的两项禁令的要求，有两名自由派的大法官投了反对票。特朗普在一月上任，一周后就寻求实施相关的旅行禁令。刚刚获得最高法院批准的禁令，是这项争议政策的第三个版本。下级法院则阻止了该禁令生效。最高法院的行动意味着这项禁令如今将全面生效。特朗普曾宣称需要实施该旅行禁令来保护美国免受伊斯兰武装分子的恐怖袭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在声明中称，最高法院的行动是在保护美国民众安全方面取得的重大胜利。塞申斯称，对于多数大法官允许总统保护我们国家安全的合法宣言全面生效，特朗普政府感到振奋。本台驻华盛顿记者安娜·戈贝发来报道说，这是特朗普的胜利，他之前被迫三次修改他的旅行政令，而每一次都有法官出来干预阻止实施。然而本周一，美国最高法院授予这项政令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允许美国各地全面实施最新版本的案文。此前，夏威夷州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均对这项禁令提起了诉讼。起诉者称，最新版禁令跟之前的版本一样歧视穆斯林，违反了美国宪法，也是移民法所不允许的。今年9月24日，特朗普以总统宣言的方式发布第三版旅行禁令，要求从10月18日开始禁止乍得、伊朗、利比亚、索马里、叙利亚、也门和朝鲜的公民进入美国，委内瑞拉的部分官员也不得进入美国。但就在这一份旅行禁令生效前的最后时刻，夏威夷州和马里兰州的联邦地方法官作出裁定，在全美范围内暂时冻结新版旅行禁令中针对除朝鲜和委内瑞拉之外六国公民入境限制的大部分内容。针对朝鲜和委内瑞拉的入境限制因没有遭到冻结已经正式生效。就此，美国司法部已分别向第四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据报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4日发布的命令中还表示， 在旧金山、里奇蒙和维吉尼亚联邦上诉法院评估该案期间，下级法院部分阻碍最新禁令的裁决应被搁置。据美国上诉法院公布的消息，被限制的六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只有在能够证明与在美国的某个人或者某个机构有密切关系者，不在禁止入境之列。但按照特朗普的旅行禁令，这些国家的公民都不能够再申请美国签证。当前，纽约时报、彭博社、CNN 等美国主流媒体都认为，在历经了几乎一整年的司法斗争中，尽管特朗普政府还需要继续在上诉法院打官司，但无论如何，最高法院四日的命令对他来说是一次胜利。以上是由夏蓉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2月5日星期二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不尽相同，法国再次成为受到外国投资者青睐的国家，核设施的安全问题引发关注，法国标志雪铁龙集团与日本电产签署合作协议，通俄门事件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影响，以及欧盟将宣布避税天堂黑名单的话题，占据了各报头条新闻的显要位置。北京驱赶低端人口的消息，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主要报道内容。经济大报《回声报》今天刊出该报驻京记者的一篇调查，披露了中国政府清理低端人口的情况。该报记者在这篇调查中指出，成千上万名农民工被匆匆赶出家门。从北京的正式表态看，这是继一场造成19人死亡的火灾之后采取的一次消除所有隐患建筑的行动，但实际上这却是北京市欲将人口限制在2300万调控目标的重要举措。回声报记者首先介绍了一个刚刚遭到拆毁的纺织品厂，这个纺织品厂坐落在北京南郊的新建区。就在几天前，来自中国各地的数十名工人还在这座工厂内繁忙地工作着，如今这里却已是废墟一片。周边的饭馆、卖菜的小店以及各种店铺则纷纷被迫关闭。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尚可见到一些居民徘徊的身影。这里恰是火灾的所在地。11月18日至19日夜间，这里发生的一场大火吞噬了19条生灵，死者几乎均为外来的农民工，他们来自中国的农村，试图在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随后的调查显示，大火发生在一座非法建造的三层楼房内的地下一层的冷冻仓库，由电路短路所致。根据警方披露的信息，火灾发生后已有20名嫌犯被捕，其中包括修建了此一建筑的负责人，他在没有获得地方当局批准的情况下建造了相关楼宇。报道指出，火灾发生后的随后数天，推土机便将首都的多个地区夷为平地，匆匆赶走了数以万计的农民工。按照官方的说法，此次行动的目的是要摧毁所有危险建筑。市政府领导人决定用四天时间查明并消除北京各小区、工厂和企业的安全隐患。但是许多人认为，这仅仅是为尽快赶走那些在城里工地、工厂工作或从事家政劳务，以及那些在豪华购物中心做门卫的各类农民工的一个借口。报道引述当地一名农民工披露的消息指出，他所在工厂仅获得三天时间完成转移。有些店铺则接获在数小时内关闭的指令。一些迅速出现在社交网上的相关画面或视频引发了极大反响。画面反映了一些人员使用暴力闯入住户人家，另外一些人则敦促仍在床上睡觉的住户尽快收拾行囊离开住所的情形。还有些画面显示了数十个家庭被迫带着装有私人用品的箱子在寒冷的街道中徘徊的情景。 一位市政府负责人在一个视频中发出呼吁，要求执行人员采取毫不怜悯、迅速和坚定的行动。他强调，任何进行抵制的人员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受到起诉。回声报驻京记者指出，虽然农民工是整个国家经济繁荣的驱动力，但他们却被视为二等公民。由于没有城市户口，这些农民工在教育和健康等公共服务领域享有的权限十分有限。他们收入菲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为了省钱，常常选择在远郊居住。在这次驱赶行动中，许多人怀抱子女，在严冬中含着泪水离开他们的住所，却不知前往何方。许多人并不打算返回故土，因为那里他们将没有任何工作可做。报道指出，目前很难估算近天来究竟有多少人口受到驱赶，市政府没有给出任何数字。根据规模估算，至少有数万人受到驱赶，包括市中心在内的所有区域都没有幸免。中国官方使用低端人口对这些农民工的称呼，颇令北京的中产阶级感到震撼。尽管受到审查，社交平台上依然抨击了此一用词。一些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纷纷动员起来，为这些受到驱赶的人员提供帮助，并努力安排他们的住处。一些电子商务公司也在努力寻找托管解决方案。京东则以短信方式呼吁员工打开宿舍大门，并建议为相关员工搬家提供免费班车。报道指出，自2008年奥运会以来，北京便展开了大规模的疏散外地人口运动，先后关闭了在北京街头非法落户的大型批发市场。北京有意将自己定位在文化气息浓厚、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首都。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跟您谈中国投资欧洲的分裂。
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匈牙利，参加16+1会议，推动双边贸易和丝绸之路的发展。德语媒体对此多有微词，认为中国在利用欧洲的弱点，进一步分裂欧洲，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从各报的报道标题，人们已能看到德语媒体对中国投资的防范和警告。比如《南德意志报》评论文章的标题是“中国让东欧顺从自己”，路透社看到的是“中国长臂探取东欧”，德国经济消息发现欧盟烦躁，中国用丝绸之路来引诱东欧。奥地利标准报的题目是看中国如何通过巨额投资在欧洲购买影响力。德国时代报更为尖锐，说中国在投资欧洲的分裂。南德意志报写道，北京利用欧盟的内部弱点，以扩大自己在东欧的势力。孤立群体的代表如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就特别没有抵抗力。中国对欧洲的弱点和裂痕很了解，自五年来中国一直在利用这一点。所谓的16+1峰会，其实是中国站在中央请来了16个小矮人。这个16+1模式为中国打开了通往欧洲的大门，而这条路不经过布鲁塞尔。中方用建设从布尔格莱德到布达佩斯的现代铁路项目来引诱东欧，既提供令人舒适的贷款，又可以削减本国的生产过剩。但这些项目会促进合作伙伴的依赖性，这是布鲁塞尔面临的问题。欧盟应意识到，内部裂痕和矛盾会削弱自己的对外力量，而孤立国家代表则容易听从来自东方的呼唤。他们相信，他们在中国不仅找到了一个资助者，而且找到了一个反对民主自由化的盟友。这是南德意志报的评语。奥地利标准报写道，中国这条龙 现在把手伸到了中欧和东欧，伸到了欧盟、德国和奥地利的直接利益领域。长期受到欧盟资助的国家，现在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好像没有政治条件的项目资金。但免费的北京烤鸭其实是没有的，谁有金子，谁就决定规则。这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将加大中国的分量、权力和亿万资金，这是中国的新地缘政策。这是奥地利标准报的看法。时代周报写道，中国先是投资于欧洲南部，受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经济危机冲击的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接受投资国国家对中国的依赖性现在已有迹可循。比如得到中国大量投资的希腊，数周前就封锁了对中国人权的批评总结。现在中国的投资攻势通过16+1模式又拉起了一条新的战线。虽然目前还仅局限于几个面子工程，但这一模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个插入东欧与西欧之间的楔子。欧盟不应梦游似的跌入裂缝，等到中欧和东欧基础设施建设大部分依赖中国的时候，欧盟再做出反应，那可就太晚了。这是时代周报的警告。以上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我们先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法兰西学院院士端木松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92岁。英国与欧盟未能在新一轮脱欧谈判达成协议，欧盟将推出史上首个境外避税天堂黑名单。小米希望在欧盟境内注册商标米帕遭起诉，欧盟法院裁定苹果胜诉，加泰罗尼亚独立领袖或将回国。奥地利最高法院宣布最迟在2019年实行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前往布鲁塞尔参加欧盟与北约外长会议。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李克强预定的新闻发布会被临时取消，被解读为中加自贸协定进展不顺。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或将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土耳其警告如果如此将会与以色列断交。习近平给出有关互联网的20条论断，中国自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以来首次发布发展报告蓝皮书。日本欲改钓鱼岛名字引起中国警惕，中日第八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正式开启。联合国副秘书长启程对朝鲜近期为期4天的访问，海湾地区峰会在也门战争与卡塔尔危机当中开幕。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在中国浙江乌镇召开的第4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周二闭幕。根据大会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中国数字经济2016年规模总量已经达到 22.58 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据法新社发自上海的报道，中国近年来大幅度收紧网络监管，北京试图利用此次乌镇第4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召开，佐证中国的网络空间仍然是开放的。本次大会的主题就定为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12月4日，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在大会上首次发布了《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根据蓝皮书报告，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上升至 22.58 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GTP 的 30.3%， 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在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报告指，目前全球有 22% 的 GDP 与数字经济相关，而发达经济体的网络经济平均发展水平最高。美国以 57.66 分被排名第一，中国、韩国、日本、英国位居第二至第五位。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迅猛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网络商务的发展以及手机应用的广泛普及。网络经济已经渗透入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带来新的变革。叫出租车、餐馆订餐，甚至在市场买菜，都可以用手机快速的解决。中国成为全球网民最多的国家。根据这份报告，截止到2017年6月，全球的网民总数为 38.9 亿，网络普及率为 51.7%， 其中中国网民的规模达到 7.51 亿，居全球第一。此外，中国网络科技公司也开始进入到全球竞争行列，腾讯、阿里巴巴集团等已经进入到包括有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脸书等在内的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家公司之列。但伴随着中国网络经济这一快速的发展，使中国官方对网络信息的严格监控，以及像脸书、Facebook 网络社交平台、谷歌搜索引擎等在中国被封杀。然而这一状况并没有阻止谷歌的掌门人桑达尔·皮查伊、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等互联网巨擎前往乌镇，出席此次互联网大会，为这一中国的互联网业宣传秀捧场。这是他们首次出席乌镇互联网大会。苹果公司不久之前刚刚因为将 Skype 通话软件从苹果中国区应用商店下架而遭到批评。此前，苹果也曾因将部分中国网民用于绕过官方防火长城的翻墙软件 VPN 下架而遭到质疑。苹果公司以遵守中国法律为名对此作出解释，而谷歌则因此前中国的网络审查以及受到网络攻击，在2010年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关闭了在中国的网络搜索业务。据法新社报道，两家公司在大会期间都小心避免触及敏感的议题，对法新社就他们出席大会的提问没有做出回应。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报道说，苹果公司掌门人库克在大会上的发言中回避政治争议，而提出技术在未来应该是开放的、有创造性的和安全的，以保护使用者的安全，保障他们的个人隐私。库克尤其强调，苹果公司为中国创造了500万个就业岗位。虽然国际互联网巨擎出席此次乌镇互联网大会受到质疑，但就像美国知名新媒体网站 Quartz 所说，乌镇互联网大会向希望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可以在此接触到掌握有中国互联网大权的网络公司巨头们。而不无讽刺的是，就像此前三届乌镇互联网大会一样，在乌镇三天会议期间，与会者可以享受到没有网络屏蔽、不受限制、自由使用网络的特权。听众朋友，以上是今日经济。中国数字经济2016年规模总量达到 22.58 万亿人民币，占重 GDP 1/3，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11月24日，香港又一次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中文笔会年会。 出席本次会议的除香港本地政治活动人士及两岸三地的知名作家以外，中国国内的多名笔会成员也得以赴港与会，这是近年来较为罕见的现象。我们请来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介绍一下有关本次年会的情况。廖天琪女士您好。近年来呢，独立中文笔会年会大多选择在香港举行，想必这并不是一个随意的选择，请您谈谈其中的意义何在。
好的，香港的一国两制虽然并不名副其实，大家都知道学术和媒体新闻自由这些领域呢，从1997年以来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局限，但是呢，香港跟内地相比毕竟还是一个尚未沦陷的自由地区，那么在这里举行笔会的年会对于国内的会员来说呢，比较容易出境前来赴会，当然这个也并不保险，有的时候我们的会员会在边境上被阻拦，不过最近两年的情况稍微有点改善。此外呢，香港是由于地利之便，两岸三地的文化人学者在这里共聚一堂，互相交流和切磋是很理想的。那我们这一次的与会的嘉宾之一是前香港议员刘慧卿女士，她在发言的时候她说，我希望笔会年年都在香港举办会议，因为这表示香港还是个自由的地方啊。另外呢，在嘉宾中还有战中三子戴耀廷和临时来宾林荣基，他们都是香港社会的知名人士，他们为香港的自由独立自主做出了贡献甚至于牺牲，有他们出席发言我们当然觉得非常高兴。另外呢，比较难得的是德国柏林文学节的创办人和总监乌日里施德先生，他也是因为香港方便嘛，他刚好在香港，所以也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并且致辞，为我们的这个会议添加了很多文学的气息和分量。
与往年相比，本次会议有什么不同之处？突出的焦点议题又是什么？
今年我们心情特别沉重，因为我们失去了前会长和荣誉会长刘晓波先生，而他的夫人刘霞依然被当局禁锢，失去了自由。另外呢，我们也失去了另外一名很勇敢优秀的会员杨天水啊，也就是杨同燕，他和小波一样是在狱中病重，然后死于保外就医。我们笔会的会员呢，还有八名在狱中，最近又有三名被拘捕。可以说，大陆的有志之士真是前仆后继，因言获罪的情况不断的都有，让我们又担心又愤怒。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学组织，常常不得不忽略文学的这一个部分，而偏重人权问题上去了。因为我们要营救在狱中的作家，我们这一次呢还呼吁要求还刘霞的自由，同时释放在狱中病重、年事已高的香港出版人姚文田先生。姚先生的夫人这一次也来参加会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因为姚夫人她真的是代表狱中作家的家属和妻子们，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勇气和承担是令人非常钦佩的。这次会议由于是以女性文学为主题，所以呢，我们把国际笔会9月份在乌克兰召开期间所通过的国际笔会妇女宣言介绍给大家。因为中国妇女呢，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所受到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是非常突出的。那国际笔会妇女宣言中强调了6个原则，就是非暴力、安全、教育、平等、获取、军事，这6项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会议比较突出的一个议题，虽然我们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进一步讨论。
像往年一样，会议举办了颁奖活动。今年获刘晓波写作勇气奖的2位得主分别为朱渔夫和伊利哈木，请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好的，刘晓波写作勇气奖原来是狱中作家奖，获奖者不必是笔会的会员，也不必是中文作家。那么这个奖呢，在2010年改名为现在的名称。我们2015年颁发给巴林的阿勒辛加斯，这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2016年， 伊朗的女作家马赫瓦什萨比特 Mahvash Sabet， 她是一位女诗人，她获奖。那么我们独立中文笔会于今年八月份在瑞典的马尔默举行了四个笔会的共同会议，在那个会议上面有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Shirin Ebadi， 伊朗女律师，她是和平奖的得主，她就代替这位 Sabet 女士领奖。今年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是有两位得主，就是朱雨夫和伊里哈木，可惜他们都在狱中，只能够由大陆来的其他的会员代为领奖，奖金每个人2000美元，我们就会汇款给他们的家人。朱雨夫大家其实可能都已经很熟悉了，他在2009年就加入笔会，他曾经创办过名刊四五，后来又参与了阻挡，并且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发布在互联网上。他三度入狱，7年2年，最后在2011年发表了小诗是时候了，呼吁大家参与茉莉花集会，再度被捕，再度判刑7年。大家想一想，7年加2年再加7年，一共是16年。他真是一位英雄人物。朱雨夫被关在杭州浙江省第4监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除了写作以外，也写书法和绘画。他在狱中的健康情况恶化，但是他还是坚持，只要有机会他就作画和写书法。伊里哈木的情况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他是维吾尔人，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师，他创办了维吾尔在线的网刊，为汉人和维族人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他报道了2009年乌鲁木齐的民族骚乱，可是就被当局指控逮捕，最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被判无期徒刑。这两桩都是因言获罪，无辜的知识分子被投入监狱，刑期还如此的重。笔会把这个奖项颁发给他们，一方面是嘉奖他们的勇气抗议无视法理的判决，另外一方面是为了呼吁国际社会对他们投以人道的关注。我们今年第一次颁发了刘晓波纪念奖，这个奖项是没有奖金，但是有一个刘晓波的人头像，这是一个德国雕塑家所做的。我们这个奖今年是第一次发给国内的人，发给包通先生。大家都知道他以前是赵子阳的智囊团里面的主要成员，那么这个奖呢由他的儿子包普先生，他是在香港的出版人，来带他的父亲领的奖。
听说出席这次会议的内地笔会成员多于往年，是否可以从中解读出某些信息？
其实今年的比去年少，去年我们有17名大陆的会员来参会，今年有12名来自不同省份的会员，甚至有比较敏感的曾经坐过牢的政治犯，像何德普来参加会议，所以我特别高兴，而且感到有点惊讶。19大召开完毕以后，当局立马把铜锣湾书店的老板、出版商桂明海释放了。习近平也公开表态，自己不想当毛泽东第二，不愿意被称为伟大领袖等等。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释放出某一种信息来。你看，我们这次在香港开会，我们的主题是中国女作家和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这个题目虽然不敏感，但是我们发的我刚才提到的几个奖项，就是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林昭纪念奖、刘晓波纪念奖，这些得奖人都是非常敏感的人士。虽然他们两位都在狱中，但是另外两位包通先生是在北京，李金芳女士她是自由之身，但是我相信我们发这个奖，北京当局还是心里是非常不高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大陆的会员能够出来开会，我还是感到非常高兴的。
本届年会期间，独立中文笔会还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了中国女作家和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香港会议。举办此一会议的意义何在？
我们认为中国的女性不仅在家庭和社会上担负了沉重的责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们在文学领域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而大家我相信会同意我说，如果 我这样说，女性写作的确和男性作家的文风甚至主题的选择都有所不同。那么中国当代文学中女性作家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啊。我们这次从台湾邀请到著名的女作家李昂，她从少女时期就开始写作。李昂呢，她其实早期也曾经参与党外的征抗，并且曾经一度是党外的大佬，长期在狱中度过的施明德的女友。所以呢，她的写作不仅是以情欲的描写是她的擅长的地方，她的作品里面也涉及到历史和政治的议题，所以对于大陆的读者来说也还是很有启发的。那么大陆的会员们呢，在小范围的座谈中，他们都叙述了个人的家庭和个人遭受到政治迫害的情况，很多人是常年弃狱啊，很多人到现在还得在刑警啊、国宝的眼皮底下生活，他们的写作自然就是另类的内容和语言了。侨居海外的作家像齐家珍、石贝、刘燕子等，他们的写作也是跟以往的生活的阴影挥之不去的，因为他们的作品里面有很多你可以看到他们以往的这些不愉快的甚至于痛苦的经验都可以读出来。那么让两岸三地的作家们互相交谈交流，切磋了解，了解每个人写作的动机方式和选题，我想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和机会。
谢谢廖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好，象征主义戏剧作为一个流派，它是从诗歌那里来的。象征主义诗歌暗示多于解释，含蓄多于唱尽的发挥，强调主体性的超越，强调联觉，沟通诗和音乐。法国的诗人波德莱尔是象征主义诗歌的先驱。莫雷亚斯在1886年与法国的《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学宣言，将这一派的诗人称之为象征主义者，后来一般都用这个作为象征主义诞生的标志。很快的，这个流派从诗歌扩展到了戏剧，并且成为一个波及欧洲好几个国家的戏剧流派。比利时的诗人梅特林克在1886年去巴黎参加象征主义运动，并且于1889年发表剧本《马兰纳公主》，被公认为这是第一个象征主义的剧作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流派的主要剧作家和作品有梅特林克的《不速之客》《青鸟》，还有爱尔兰剧作家辛格的《骑马下海人》，德国剧作家豪普特曼的《晨钟》，和俄罗斯剧作家安德烈耶夫的《人的一生》等等。象征主义戏剧将笔触从现实的此岸世界转向彼岸世界，并且认为这种彼岸世界只有用剧作家的直觉和想象才能够感知，而不能凭借理性去认识。因此，这一派的剧本又大多具有非理性主义的倾向。象征主义戏剧的基本特征是否定真实客观的描写现实，强调表现直觉和幻想，注重主观性和内向性，追求内心的最高的真实。他们称自己的艺术是对平淡无味的自然主义的反驳。自然主义把外在的客观的东西放在第一位，同时把人们的行为说成是生理上的原因造成的。而象征主义的产生在哲学上是由于受到叔本华、马赫等的主观唯心主义，特别是尼采、伯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影响，信奉神秘主义，沉溺于个人的反躬自省，强调直觉的作用，认为非理性是艺术创作的基础， 认为存在于现象之外的物自体是不能被人的理性认识能力达到的，只好借助艺术家的直觉创造出来。这个时候，象征就把它暗示出来。象征主义戏剧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多采用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不同的象征、暗示、隐喻的表现手法。这类表现手法后来被表现主义戏剧、超现实主义戏剧、荒诞派戏剧大量的借用，甚至也为后来的现实主义戏剧所吸收，从而丰富了自身的表现力。象征主义认为宇宙万物与人类的精神之间存在有某种互相契合的对应关系，主张把宇宙万物作为各种人类精神或者社会观念的象征来加以表现。象征主义戏剧也基本地体现了这种精神，他们否定真实客观地描写现实，强调表现直觉和幻想，追求所谓内心的最高的真实。在这一派的剧作中，有时通过奇特的想象把抽象的观念和有形无形的事物都化作具有特征的象征形象，比方说青鸟中各种各样的幸福、欢乐、火、光、黑夜的芳香、睡眠、感冒等等。有的时候用各种象征手法表现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比方说闯入者中用音响象征死神的闯入，骑马下海人中笼罩人类命运的大海的波涛声等等。因此，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但大都具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和非理性主义的倾向。刚才和大家谈的话题是象征主义戏剧，感谢收听。
在本台的专题节目都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兰西学院院士端木松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92岁。英国与欧盟未能在新一轮脱欧谈判达成协议，欧盟将首次推出境外避税天堂黑名单。小米希望在欧盟境内注册商标米派遭起诉，欧盟法院裁定苹果胜诉。奥地利最高法院宣布最迟在2019年实行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前往布鲁塞尔参加欧盟与北约外长会议，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李克强预定的新闻发布会被临时取消，解读成中加自贸协定进展不顺。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或将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土耳其今天警告，如果如此，土耳其将与以色列断交。习近平给出有关互联网的20条论断。中国自行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以来首次发布发展报告蓝皮书。日本欲改钓鱼岛名字，引起中国警惕。联合国副秘书长启程对朝鲜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海湾地区峰会在也门战争与卡塔尔危机当中开幕。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倪楠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Sonia 技术合作。最后我们做出由 Stacy Kahn 所演唱的 Les Amours Perdus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你晚安，空中再会。
Les amours perdus ne se retrouvent plus Et les amants délaissés peuvent toujours chercher Les amours perdus ne sont pas loin pourtant Car car les amants délaissés ne peuvent oublier tous les serments de cœur, tous les serments d'amour, tous les serments, serments dans tes bras, mon amour, oh, s'aimera. Les amours perdus ne se retrouvent plus, et les amants délaissés peuvent toujours chercher. Mes amours perdus hantent toujours mes nuits, et dans des bras inconnus, je veux trouver l'oubli. Toi, tu m'aimeras, je ne te croirai pas. Tout reviendra comme au